有一位嘅学者咧，亨利福特，佢对历史有咁样嘅见解。
有一位历史学家叫亨利福特，他对历史有以下见解。
佢话历史咧，差唔多系一啲嘅，好似如同陈年往事嘅废话。
他说啊，历史差不多等同于一个往年陈年往事的废话。
我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呢种讲法。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认同这种说法。
我又唔知这个月大家有冇按照以道自见去读《以斯拉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按照以道以道之见来读这种书。
如果你读以斯拉记的时候呢，
如果大家读以斯拉记的时候，
你发现好像一些好像真的陈年往事跟我们很遥远。
你会发现这些事情那些事件历史事件跟像就像我们的陈年往事一样跟我们很遥远。
里面呢又记载一大堆的清单。
里边记载了一大堆的清单。
好像现在我们现代的公司呢年尾做一些盘点清算这样。
就好像我们现代公司每个月底做清算盘点一样。
亦都有一大堆人物咧，同我哋冇关联嘅人名。
还有一大堆嘅跟我们没有关联的人物。
如果你能够坚持睇完整整十章嘅以斯拉记咧，
假如你能坚持看完整段整章十章的以斯拉记的话，
虽然可能好多地方你睇唔明，
即便你看不懂，
我谂咧精神系值得可嘉。
那至少精神可嘉。
有人咁样去形容。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观有一些特色。
有人这么形容以色列人的历史观有以下的特色。
以色列人的历史观呢，
以色列人的历史观呢，
他记载历史的内容，
他记载历史的内容，
他不是只是单给读者知道历史的事实，
他不是单单是给提供给读者看历史的事实，
他是更加想重要期望读者能够明白历史嗰个意义，
他还要求读者能够明白历史的意义，
即系话佢唔系讲一啲嘢俾你听，
他不是说一些事情给你听，
佢透过讲呢啲嘅嘢，想你明白背后嗰个意义同埋信息。
他是希望透过这些事情来明白背后的意义和信息。
所以你读圣经嘅时候，以色列嘅历史咧，佢唔一定系纯客观嗰种嘅历史。
所以读以色列的历史时候，它不是纯粹的客观的历史。
另一方面咧，佢哋会透过这个的作者呢，他是用主观的信仰和神学立场呢去解释历史。
而是他另外用作者主观的信仰和神学立场来诠释这一段历史。
或者这样说，就是他想透过历史去表达他的信仰。
而是他希望透过历史来传达他的信仰立场。
所以圣经那个历史不是满足读者那个好奇心。
圣经的历史不是满足。单单满足读者的好奇心，
亦都唔系俾我哋啲好准确嗰个科学嘅根据，
而不是提供准确的科学观，
而系话俾我听神掌管历史，
而是告诉信徒神掌管历史，
神透过历史显明佢自己嘅心意，
神透过历史来显明他的心意。
喺公元587年，
在公元前的587年，
对以色列人讲咧一次好沉痛嘅历史教训。
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次沉重的历史教训。
当时的中东的霸主呢是尼布甲尼撒王，
当时中东的霸主称为尼布甲尼撒王，
他率领这个以色列率领这个巴比伦大军呢就攻进这个耶路撒冷城，
当时他率领巴比伦大军攻进了圣城耶路撒冷，
他焚毁圣殿和焚毁这些皇宫，
焚毁了圣殿和皇宫，
将里面所有贵重的物品呢抢劫一空，
把里面圣殿里面一切贵重物品都抢劫一空，
同埋将大部分嘅壮丁咧就带到去巴比伦成为奴隶，
然后把大部分的壮丁都掳到巴比伦做奴隶。
开始一段咧，以色列人称为被掳时期嘅历史。
至此之后呢，就开始一段以色列人说国破家亡的一个被掳的时期的历史。
喺政治嘅舞台里边咧，风起云涌。
在政治舞台风起云涌之际，
江山代有人才。
江山大有人才出，
随后没多久就另一个的帝国波斯帝国兴起，
往后又有另外一个波斯帝国兴起，
就取代这个的巴比伦，
取代了巴比伦帝国。
我们作为历史的旁观者呢，
我们作为历史旁观者，
从巴比伦去到这个的波斯，
从巴比伦到波斯帝国，
只不过是一个的暴政转移去另一个暴政，
可以说只不过是一个暴政转移到另外一个暴政。
但是从来没人想到呢，
但是谁有没有想到
这个新兴的霸主，这个波斯的古列王，
这个来自波斯的霸主古列王，
他呢就有别于之前的尼布甲尼撒，
他的统治手段有别于之前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尼布甲尼撒是用一种很强硬的一种的军事统治，
你不降临上王是透过高压手段去统治，
所以话如果你唔顺服嘅咧，我就会用军事镇压你。
如果你不听命不顺服的话，我就把你杀了。
但系呢个嘅古列王咧，就用一种我哋叫怀柔嘅管治手法。
那是波斯王古列王，他是采用一种怀柔的政策。
佢为咗要笼络民心，
但目的是嚟笼络民心。
佢为咗要收买民心，
为了收买民心，
比较用一种温柔嘅手段，
然后采取一个和平手段，
嚟达到佢嗰个管治嘅目的，
来达到他管治的目的。
所以你明白呢啲嘅背景咧，
所以你明白背后的背景
的话，你读到以斯拉记一章一节。
你在读到一章以斯拉记一章一节的时候，
作者去将呢一个咁嘅呢个嘅以呢个嘅古列王呢种咁嘅怀柔手段解释为咧，其实系神嘅工作。
作者把古列王这种采取这种怀柔政策解释为是神的工作。
佢话咧，神为要应验先知嘅预言。
他说啊，神是为要应验先知的预言，
激动古列嘅心，
激动古列的心，
通告全国。
通告全国，
容许以色列回归重建圣城耶路撒冷。
容许以色列民回归重建耶路撒圣城耶路撒冷。
呢件事件就记载喺以斯拉记同埋尼希米记嘅里边。
这一连串的事件被记载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
由于今个月我只有一次机会系分享呢个以斯拉记。
因为这个月我只有一次机会分享以斯拉记。
我就想同大家同整体上去睇一睇以斯拉记嗰个嘅编排。
我想和大家从整体上来看以斯拉记的编排。
以斯拉记其实是由两个大的段落所组成的。
以斯拉记是由两个大段落组成。
这两个段落其实是首尾呼应。
这两个段落是首尾呼应。
如果 你仔细看一看，我不会详细讲这个表。
大家仔细看看那个 PPT。
其实它是全部是非常之对应的。
它 全部是非常的对应。
其实作者是经过刻意细心安排去编写这些资料。
作者是刻意细心的刻意的安排这个表。
在当中你会看到呢，其实真正掌管历史的是上帝。
当中你可以看到真正掌管历史的是上帝。
所以从以上的格式你看到呢，
从以上的格式来看，
他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他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谁掌管历史呢？
谁来掌管历史呢？
上帝掌管历史。
是神来掌管历史。
历史不是好像亨利福特所说，
历史不是亨利福特所说的，
只是一些陈年往事的废话，
只是一些陈年往事的废话。
你研究以色列人的历史呢，
如果你细心的研究以色列人的历史，
你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你就得出一个结论，
上帝掌管历史。
上帝掌管历史。
以色列在公元大概1020年立国，
以色列在公元前1020年立国。
他在公元前的931年呢，就因为分裂成为南北两国。
在公元前931年呢，分裂为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
北国和南国呢都先后呢被亚述和巴比伦所灭。
南北两国分别先后被亚述帝国和巴比伦王国所灭。
然后呢，他们辗转落在不同的这些帝国的里面。
最后辗转落到不同的帝国之下。
包括这个的波斯，
包括波斯，
后来的希腊，
后来的希腊，
再差不多去到新约的时期，就这个罗马的政权。
到新约时期就是落在罗马政权底下。
耶稣基督的降生就在罗马政权之下。
耶稣基督降生在罗马政权之下，
带来普世的救恩，
带来普世的救恩。
但是可惜的，以色列人肯不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方法。
可惜以色列人并没有接受神的这种拯救方法，
因为他痛恨耶稣指出他们那种宗教的伪善，
因为他们憎恨耶稣指责他们的宗教伪善。
结果他将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面，
最后他们把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们更夸口地说，
他们更夸口说，
他说杀死这个人的罪就归到我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把这个人杀了，他的罪最后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
所以在公元70年呢，
所以最后在公元70年，
罗马提多将军，
罗马有个将军叫提多，
带领10万的大军围攻耶路撒冷，
他带领了10万军兵围攻耶路撒冷，
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历史记载大概有100万人惨死，
历史记载超过100万人犹太人惨死，
犹太人呢从此再无立足之地。
犹太人从此再没立锥之地，
纷纷逃亡去到海外。
他们纷纷往外逃，流亡海外。
唔单止系咁样，
不单是如此。
去到公元呢个嘅7世纪，
到公元7世纪，
回教嗰个势力兴起，
伊斯兰教的势力不断扩张。
唔少嘅犹太人因为拒绝信服回教咧，而遭到杀害。
不少犹太人因为拒绝信奉伊斯兰教被砍
到杀害。去到14世纪，
到14世纪，
呢个黑死病咧就肆虐欧洲。
黑死病肆虐欧洲，
欧洲人就将这个责任推咗落去犹太人咧，系带嚟呢个嘅瘟疫。
欧洲人把这个责任推给犹太人，说他们传播瘟疫，
结果有大量的犹太人被杀害，
结果又有大量的犹太人被杀害。
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更加知道呢，这个以希特拉为首的呢，是以灭绝这个犹太人为他那个的首任。
然后纳粹德军，以希特拉勒为首的，他们发动了举世闻名的那个种族灭绝。
他呢就为了要除灭这些犹太人，
他们为了剪除犹太人，
他不单止逼他们做很多的廉价苦工，
不但逼迫他们做廉价劳工，
然后将那些老弱的人呢就送去那些毒气室那里毒杀，
把一批的老弱妇孺孺送到毒气室的做屠杀。
有人统计呢，单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有600万的犹太人被屠杀。
有历史统计，犹太人大概有600万人在这个第二次大战中被屠杀。
在这种历史上惨无人道的迫害呢，
在历史上这种惨无人道的迫害，
犹太人是陷在一种万劫不复的之地，
犹太人陷于一种万劫不复之地。
他们那个的遭遇就好像圣经所预言，
他们遭遇正如圣经所预言，
在那些国中，
在那些国中，
你必不得安宁，
你必不得安逸，
也不得落脚之地，
也不得落脚之地。
你们的性命必悬空不安，
你们的性命必悬空不安。
如果我们读，无论读古代的以色列历史，
我们不论读古代的以色列史，
读近代的以色列历史，
或者读现代以色列史，
他们都是一边悲惨的悲剧，
他们都是一处的悲剧，
源自他们离弃上帝，
源自于他们离弃上帝。
在一个人睇嚟已经亡国超过1000年的国家，
在人眼中一个亡国。2000年的国家，
竟然有冇机会可以复国呢？
到底有没有机会复国呢？
甚至乎咧，佢而家可以强盛，影响全世界咧。
甚至可以，茁壮强大，影响全世界。
其中有两场战役，近代史咧系非常之重要。
其中有两场战役在近代史上非常重要。
第一场就系著名嘅六日战争。
第一场是著名的六日战争，
唔系好远嘅事情嘅啫，
不是很遥远的事情。
喺1967年。
是在1967年的，
当时的阿拉伯国家咧喺苏联嘅军队强大嘅支援之下咧，
当时阿拉伯国家在苏联的强大支援之下，
发动呢一场嘅战争，
发动了这场战争。
以色列人要面对200万嘅阿拉伯大军，
以色列人要面对200万的阿拉伯大军。
以色列人只有70000嘅军队，
当时以色列只有70000的军队。
但系喺嗰种即系所谓叫敌众我寡嘅情况之下，
但系当时这种敌众我寡的情况下，
竟然只系用咗六日嘅时间就收复失地。
以色列竟然在六日时间收复了失地。
你睇下嗰个近代史咧，
大家可以看近代史。
以色列一个好出名嘅将军叫独眼龙啊。
以色列有一个很非常著名的将军叫独眼将军。
佢咧就所以入到耶路撒冷嘅时候，
他带兵进入耶路撒冷，
去到哭墙嘅时候，
到了哭墙，
佢就伏喺嗰个哭墙嗰度，
他伏在哭墙里面痛哭。
结果咧就透过呢一次嘅六日战争咧，以色列人就收复翻呢个嘅耶路撒冷。
结果花了六天时间，以色列人可以收据了这些。
其实由嗰阵时开始，全世界嘅以色列人咧就回归翻到耶路撒冷。
在那次事件之后呢，全世界散落在全世界的以色列人都回归到耶路撒冷去。
另一场好重要嘅战争咧，
呢一场是很重要的战争，
就叫做赎罪日嘅战争，
称为赎罪日战争。
当时嘅埃及总统咧就发动一场的战争，
当时是埃及总统，他发动这场战争。
他们知道在犹太人就他们每年都要守这个赎罪日，
因为他知道犹太人每年都要守这个，
因为圣经
说话
那天你们什么都不可以做，
因为是按圣经的教训，那天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所以阿拉伯人就想透过这个机会去偷袭以色列人，
阿拉伯人就想透过这个机会来偷袭以色列。
冇想到咧，呢一场嘅战争咧，亦都喺神嘅保守之下咧，以色列人大获全胜。
他们发现他们并没有成功，因为在以色列在神的带领下，他们赢得了这场战争。
我引述呢啲嘅历史，
我引述这场战争，
系我想讲明一个好重要嘅事实。
我要说明以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或者系以斯拉记作者嗰个嘅信念，
也就是以斯拉记者写这个以斯拉的人的他的信念。
他真正掌管的历史不是尼布甲尼撒王，
他说真正掌管这个历史的不是尼布甲王，
不是古列，不是亚达士西，
不是亚达术士，
是神他自己，
是神自己。
人的雄才伟略，
人的雄才伟略，
或者可以在历史的里面呢，或者在历史的舞台占一席位，
或许在历史上可以占一席位，
但是谁 谁主浮沉呢？
但谁主浮沉呢？
只有上帝自己，
只有上帝自己。
今天早上我们读的经文呢、叫做水门事件。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被称为水门事件。
这件事件跟很多年前美国那个总统水门事件是没关的。
今天是跟轰动一时的美国的水门事件完全没有关系。
或者呢，如果应该说一个水门复兴大会，我
会称为水门复兴大会。
就当时以色列人，
当时的以色列人
聚集在水门的里面，
他们聚集在水门的前面。
我们读尼希米记读到了，
我们读尼希米记可以读到这段历史。
以色列宣读神的律法，
以色列宣读神的律法，
所有当时的以色列人听得明的人都聚集一起，
所有听得懂的都聚集在他水门前，
抱头痛哭。
他们抱头痛哭。
旧约的学者呢，就将尼希米和以色列两个人那个在回归重建圣殿的里面呢，扮演不同的角色。
旧约圣经指出，尼希米和以斯拉两个人在回归重建圣殿中，分别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
尼希米就展示他那种管理的才能。
尼希米展示了他管理的能力。
如果你读这个尼希米记呢，
如果大家读尼希米记的时候，
你会看到尼希米是那种很有管理能力的人。
你会发现尼希米是一个非常管理能力的人。
他一定是做 CEO 的。
如果用这么今天的职位来看他，看待的话，他应该是做 CEO。
他将人组织起来，
他把人以色列人组织起来，
各按各职的去很短的时间建好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
各按各职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这个是重建那个圣城，
就是重建的圣城。
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就是以色列，
就是以色列，
他就要重建那班的以色列民，
他们负责重建以色列。
事件的起因呢？
事件的起因呢？
如果你有读以色列的，你就会知道。
如果大家有读以斯拉记的时候，大家会发现
七章八章九章都记载到，
七章八章九章都记载。
当时的以色列人因为被掳去到这个的巴比伦之后，
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往巴比伦之后呢？
后来回归的人，
后来回归的人，
或者在停留在以色列的人呢？
或者停留在以色列的人，
慢慢就融入了当时的社会，
慢慢的融入当时的异教的社会。
部分的以色列人呢，就同外族通婚。
部分以色列人和外族通婚。
九章第二节这样讲，
九章二节这么说，
因他们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
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
以致圣洁的 种子和列邦民族混杂，
以致圣洁的种子和列邦民族混杂，
而且领袖和官长在这事上是罪魁，
而且领袖和官长在这世上都是罪魁。
同外族通婚呢件事件呢？
跟外族通婚这件事呢？
有两种嘅立场。
我们可以说有两种立场。
其中一个观点就认为，
其中一个观点认为，
以色列亡国被掳，
以色列人亡国被掳，
到底系咩原因呢？
到底什么原因呢？
佢哋咧就做咗个嘅神学嘅反省。
他们为此做了一个神学
的
反省。
佢哋嘅结论就系以色列人离弃呢个嘅神嘅律法。
他们结论是以色列人离弃神的律法，
他们同埋咧就随从外邦的偶像，
他们随从外邦人的偶像，
所以在宗教上这个视为宗教上的淫乱，
所以可以视为宗教上的淫乱，
对上帝的不忠，
对上帝的不忠，
这种咁嘅神学嘅反省咧，
这种神学反省，
喺我哋读神学叫做生命记神学，
我们读神学可以称之为生命记神学，
所以不同的作者透过这个这样的神学的反省，
所以不同作者透过不同的反省，
千分万咐，
苦口婆心的，
吩咐这些以色列人，
吩咐以色列民，
你要遵从神的律法，
你要遵从神的律法，
一心一意的跟从他，
一心一意的跟从神，
不要随从外邦人，
不要随从外邦人的偶像。
他这种是一种国破家亡之下的反省，
这是一个国破家亡后的反省。
不是今天好像我们教仔这样，
不是我们现在教导儿子，
仔听话了，给心机读书了，
你要乖乖读书，
来快点做完功课买些薯条给你吃，
赶快做完作业。
不是，他们是一个很沉痛的经历的，
这是一个沉重的沉痛的经历，
所以他们呢对那个的所谓同外邦人通婚在当时那种的背景之下呢是非常之敏感，
所以当时呢是跟因为比较普遍了，跟外族通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
所以你如果这样的理解去读以斯拉记呢，
所以从基于这样的理解去读以斯拉记的话，
你会明白以斯拉为什么对以色列人和外族通婚那份的痛心，
你会明白为什么以斯拉对于以色列民和外族通婚那种非常痛心，
甚至要他们所有的人立誓在神的面前立誓要休妻，
甚至要求这些以色列民在神的面前 来立誓要休妻离婚，
重拾嗰个圣洁子民嘅身份，
重拾圣洁子民的身份。
但系如果我哋翻查历史咧，
但是我们翻查历史，
以色列人同外族通婚系早有前科嘅、哦。
那是以色列人和外族 通婚是早有前科的。
路德是一个摩押的女子，是不是？
路德是摩押的女子，
她就甚至无被视为一个贤良淑德的典范。
我们可以说她是个贤良淑德的典范。
摩西其中一个太太都是外邦女子的。
摩西的其中一个太太也是外邦女子。
约瑟也都娶女外邦女子为妻的。
约瑟也是娶外邦女子为妻。
甚至乎到了我们读到约拿书呢，
是到了约拿书，
神是特别要约拿去同尼尼微人去传福音。
神是特别要求约拿向尼尼微人传福音。
基本上都是一种以色列人那种排他主义一种的抗衡的。
基本我们可以说是以色列人排他主义的一种抗衡的。
他们想告诉以色列人救恩不是只是特别为以色列人而设，
他是想告诉以色列人说，救恩不是特别为以色列人而设，
是一种普世的救恩，
而是普世的救恩，
是一种普世的救赎，
是一种神普世的救赎。
我个人认为这两种观点是没有冲突的。
我个人认为这两种观点没有冲突。
从生命记的神学去理解以色列人亡国那个原因呢？
从生命神学去理解以色列民亡国的原因，
它不是政治上的失利，
并不是政治上的失利，
是宗教上的不忠。
是宗教上的不忠，
所以以色列人冇吸取历史嘅教训。
显然以色列人没有汲取历史的教训。
你留意刚才九章二节嗰度咁讲，
大家留意九章二节这么说。
佢哋同外族通婚，
他们和外族通婚，
将圣洁嘅种掺杂咗啦，
把圣洁的种子掺杂了。
啊，更重要咧就系嗰啲领袖同埋官长咧系带头嘅。
更重要是那些领袖跟官长是带头做的。
所以其实当时那个的整个以色列人呢，
说当时整个以色列人
由上至下，
从上到下
已经开始放弃自己选民的身份，
已经放弃自己选民，
我们所谓入乡随俗咯，
他们做，因为他们甘心入乡随俗，
融入迦南人的生活，
融入了迦南人的生活，
跟我们打成一片，
跟他们打成一片。
所以在当时同期的作者这个哈该呢，
我们可以拿另外一个同期作者哈该书里面做对照，
斥责以色列人，
他是斥责当时的以色列人变质。
在哈该书一章二至四节那里这么说，
在哈该书一章二节四一章二节二到四节里面说，
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这百姓说，
这百姓说，
建造耶和华的殿时候尚未来到，
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
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
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加说，
这殿仍然荒凉，
这殿仍然荒凉，
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
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你如果从哈该书那个的看到呢，
如果从哈该书来看，
原来以色列人对于亡国是安于现状了，
原来以色列人似乎对亡国已经安于现状，
大家都致力建立自己的家园，
大家都致力建立自己的家园，
置业安居，
置业安居，
娶妻生子，
娶妻生子。
所以咩神嘅选民啊、复国啊、圣殿啊、敬拜太遥远啦。
所以神的选民、复国、圣殿、敬拜太遥远了。
神嘅圣殿荒废咪荒废咯，
神的圣殿荒废就荒废了吧。
啊，我哋嘅屋咧要整天花板，
就是我们家要建天花板。
即系如果用今日嘅说话，豪装啊要吓。
我们今天穿叫豪，
即系豪华装修啊要。
我们用现在的话是豪华装修的意思。
你想想古代的屋边好似而家我哋咁有天花板嘅啫。
那想一想，我们古代的房子有没有像我们有天花板？
佢哋为自己嘅家居做到美轮美奂。
他们为自己家居做到美轮美奂。
就容许上帝嘅圣殿咧喺度荒凉。
却容许上帝的圣殿荒凉。
所以当时以色呢、这个以色列关注嘅咧，
所以当时以色列所关注的，
就系话重新喺呢个群体嘅里边树立。属乎圣经嗰种敬虔嘅典范，
要在以色列民当中树立一个敬虔的典范。
佢提醒以色列人，
他提醒以色列人
同上帝嘅立约
和神立约，
同对上帝嘅敬虔，
对神的敬虔，
唔系一种可有可无，
不是可有可无的态度。
同上帝嘅关系，
跟神的关系，
亦都唔系随随便便若即若离，
绝对不是随随便便若即若离。
佢哋呼吁百姓重新对神同埋对神嘅话语嗰种嘅忠诚，
他呼吁百姓要重新对上帝对圣经的忠诚，
是成为一种使命的群体，
成为一种使命的群体，
成全那种一神独一真神的教导，
乘船独一真神的教导，
不单止不在外邦同流合污，
不可以跟外邦人和同流合污，
反成为一种圣洁的榜样，
而且又成为圣洁榜样，
在历史的里面树立他们代表神一班的选民，
在历史上树立作为神的选民。
就在以色列人陷在一个这么堕落的光景里面，
就在以色列人陷入此堕落的光景当中，
神就预备了一位领袖以斯拉，
神为选民预备了一位领袖以斯拉。
圣经形容他是文士和祭司，
圣经形容他身份是文士又是祭司。
他在后期他其实是差不多去到第七章呢才踏入那个的这个以斯拉记那个的记载，
他是在大概是在以斯拉记的第七章里面才出现。
他在当时的亚达薛西王的容许之下呢，
他是在波斯王亚达薛西的在位的期间，
他呢就翻翻去这个巴比伦呢，由巴比伦翻翻去耶路撒冷，
他是从巴比伦重回到耶路撒冷。
坦白讲，在重建圣城和圣殿的上面呢，他比不上所罗巴伯和尼希米。
我们坦白说，在重建圣城的贡献上比不上所罗巴伯和尼希米。
但是圣经形容是一个什么人呢？
那圣经形容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
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
他通达耶和华的律法，
他通达耶和华的律法，
他定义考究，
他定义考究，
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他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又把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所以当日在以斯拉在水门展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所以当日以斯拉在水门广场展读神的话语的时
候，众民都站起来留心倾听，
众民都站起来留心的倾听。
以斯拉完全明白到一件事实，
以斯拉完全明白一项事实，
唯有带领以色列民重回这个上帝的怀抱，
唯有 带领以色列民重回上帝的怀抱，
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我们的国家才会有希望。
你起了这个城墙，
你建造了城墙，
可以再被人拆毁，
可以再被
你重建这个圣殿，
你重建圣殿，
下一个的政权也都可以将它摧毁，
下一个政权可能把它摧毁。
人的改革是很有限，
人的改革是有限的，
唯有上帝那个亲自的改革才不会徒然，
唯有来自上帝的力量和改革才是真正的。
作为牧师呢，
作为牧师，
我自己是每个星期的讲道是我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工作，
我把每个星期的讲道视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工作。
我经常都讲笑，平时偷懒你们不知道的，
我真讲笑话，平时偷懒大家不知道，
我眼睛在睡觉你们都不知道的，
我在打瞌睡，大家不晓得。
但星期讲道讲得不好呢，
但今天讲道的时候如果讲得不好的话，
全世界都知道的，
全世界都知道。
这段时间是不是牧师和师母吵架？
最近我没有跟牧师母
吵架，为什么牧师就讲到语无伦次的，是吧？
为什么牧师会讲到语无伦次？
所以我自己是去预备神的话语是我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我在试上帝的话语是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
但有时候我都反问弟兄姊妹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是怎样，
但是我会反问弟兄姊妹对于神的话语的态度又是如何。
我们现代人机不离手，
我们现代人是手机不离手，
上网不能断线，
上网不能断线，
我们出门最紧要买个 WiFi 蛋，
我们出门 最重要是买那个 WiFi 蛋，
就是上网的卡，要
上网卡，
去到任何地方都要上网，
到全世界各地都要上网，
不可以停的，
不能停，
停了我们就觉得没有安全感。
如果上不了网的话，我们会，
但是花多一点时间去读神的话语，我们就觉得厌烦，
可是我们多花一点时间研读圣经话的话，圣经的话我们就觉得厌烦，求主
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其实我们都面对一个同样的情况，
其实我们都面临同一个情况，
人的改革真的很有限，
人的改革真的有限。
牧师想几多个方法，想几多个策略，都是很有限的。
牧师在思考任何一个策略都是有限的。
唯有我们重回神的怀抱，
唯一的是重回神的怀抱。
唯有我们将神的话语放在首位，
唯有我们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手，
我们的
生命的首位，
教会才有前景，
我们教会才有前景。
如同这个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
如同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里面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主耶和华说，
他说日子将到，
日子将到，
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
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
人饥饿非因无饼，
人饥饿非因无饼，
饥渴非因无水，
干渴非因无水，
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今日人那种的无论心灵的饥渴，对物质那个诉求那个关键，是因为缺乏神的话语。
今天的人对于物质的饥渴都是因为失去神的话语。
求主教导我们的教会，
求主教导我们教会，
我哋热爱圣经，
我们热爱圣经，
我哋教会多宣讲圣经，
我们教会应该多宣讲圣经，
我哋弟兄姊妹多实践圣经，
弟兄姊妹多实践圣经。
但愿我哋每个星期嘅聚会，
但愿我们每个星期的聚会，
我哋都好似水门一样，
我们就好像吸了水门。
每当我哋宣读神嘅话语嘅时候，
每当我们宣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哋都留心倾听，
我们要留心倾听。
当我哋听到神嘅话语指责嘅时候，
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指责我们的时候，
我真系痛哭流泪去悔改。
我们真的要痛哭流泪去悔改。
到底今日以斯拉记对我哋尖角浸有啲咩意义咧？
到底以斯拉记对的教训对我们今天的尖角浸有是任何意义？
我自己有两个重点归纳咗。
我在下面会归纳了两个重点。
第一就系话我哋见证紧历史。
第一点是我们见证历史。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九节咁样讲。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十九节这么说，
他说看我要做一件新事，
看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要在旷野开道路，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在沙漠开江河。
从人的角度呢，
从人的角度，
以色列的历史是没有前途的，
以色列人的历史是没有前途的。
以色列亡国这么多年，
以色列亡国了那么多年，
他能够复国呢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的。
他如果他能够复国，简直是一个非常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你看地图你就知道了，
如果大家光从地图就看得到，
以色列是一个地方，
以色列这个地方，
他整个包围都是阿拉伯人，
包围他的全部都是阿拉伯人。
你如果你去到以色列，你就会知道了。
如果大家曾经去过以色列，
佢所有嘅人读完中学就要当兵。
所有的以色列人读完、念完中学就要当兵，
无论男女都要当兵，
不分男女都要当兵。
你去游圣地咧，你见到嗰啲女兵好靓嘅。
你去游圣地的时候，你会发现女兵都很漂亮。
我有一次去到约旦河边，
我一次到约旦河边，
见到一个女兵，
看到一个女兵
揸住嗰啲冲锋枪，
拿着冲锋枪，
好后生嘅啫，
很年轻。
咁我问你可唔可以同影张相啊？
我说可以给你拍照吗？
师母都喺度嘅，
师母还在场。
嗰个女兵系小鸟依人咁样，
那个女兵小鸟依人的。
但系我想讲，佢哋能够以色列能够复国，能够存在系一个历史嘅神迹。
我要说的是，以色列人能够复国，能够存在是历史的神迹。
以斯拉记嗰个嘅结局咧，唔系一个 happy ending， 唔系一个幸福嘅结尾。
以斯拉记的最后的末章不是一个幸福的结尾。
你读十章九节咧，
如果大家读十章九节，
嗰、那个一个好凄冷嘅图画嚟。
我们可以说是一幅凄冷的图画。
嗰度咁样讲，
那里怎么说？
我话那日是九月二十日，
那日是九月二十日，
正是寒冬之际，
正是寒冬之际
啊，即天气好冻啦，
就是意思是天气很冷
啊，雪上加霜嘅系咧。
雪上加霜的是
下着大雨，
下着大雨
就都战斗，
就都战斗。
即系话当时聚集喺水门嗰个事件嘅里边，
就说当时聚在水门前的那群人，
系一个天气寒冷，
是在一个天气寒冷的日子。
人嘅泪水，
人的泪水，
同埋嗰个落雨咧，
和下雪
混成一片，
混杂一片，
一个好鲜明，一个好痛苦嘅场景。
这是一个鲜明的场景，痛苦的场景。
整个以色列佢嗰个嘅命运。
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命运，
下着大雨就都战斗，
下着大雨就都战斗，
种种即短短几个字咧，
短短几个字
就刻画以色列人离弃神嘅话语嗰种悲剧嘅，
充分的刻画出以色列人离弃上帝的悲剧。
所以难怪有人形容呢个嘅水门呢个嘅事件咧，
所以难怪有人形容水门事件
系一个嘅复兴嘅大会，
是一个复兴的大会。
所以当以斯拉宣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当以斯拉宣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圣经形容他们怎样回应啊？
圣经形容他们
说好，我们必照着你所吩咐的话去进行。
他们说好，我们必照着你的话去做。
这个的另一个的学者评论这段的经文，
另外一个学者评论这段经文，
他说以斯拉记第九章第十章的情况呢，
他说以斯拉记九到十章的情况
其实是一次的小型的复兴会，
其实是一次的小型
复兴会，是因为人那种对罪那种的醒悟认罪，
是人对罪的体悟，
消除了神的烈怒，
消除神的烈怒，
重新建立起被掳这个的圣洁的群体，
重新建立起被掳这种圣洁的群体。
我们是见证着历史，
我们在见证历史，
我们见证着一页什么的历史呢？
我们究竟见证一页什么的历史呢？
我们不单止见证历史，
我们不单见证历史，
我们是在写历史，
我们还在书写历史。
我记得我初初到任的时候，
我记得我初初在
到任
到任的时候，
我咧就睇翻以前教会嘅一啲历史刊物。
我再看到，再重新看以前历史，教会的一些旧的刊物。
我发现教会咧每个若干年一啲嘅周年纪念咧就出一份出本嘅刊物。
我发现我们教会每隔若干年就会出版一份
新的，当中记载唔同嘅
周年特刊。
当中记载唔同嘅时刻出现嘅人同埋事。
当中记载在不同时刻出现的人和事。
当中好多嘅面孔嗰阵时好后生，
但是当中很多的面孔都是很年轻的，
而家都仲后生。
现在还是很年轻。
你有冇谂过今日上帝将你同我摆喺呢一个嘅时空之下？
可能我们没有想到上帝在把我们放在同一个时刻。
透过我哋而家组成呢个信仰嘅群体，
透过我们组成现在这样的一个群体，
透过我哋组成呢个嘅教会，
透过我们组成这样的教会，
喺神嘅国度嘅里边开展一页乜嘢嘅历史咧？
到底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共同开创哪一页的历史呢？
若干年后，
若干年之后呢？
我哋嘅下一代，
我们下一代，
我哋嘅下一代嘅下一代，
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
读到我哋今日嘅历史，
在读从读我们现在的历史，
读到我哋今日嘅刊物，
来看我们今天的所出版的。
佢哋以我哋为荣，定以我哋为鉴咧？
他们是以我们为荣，还是以我们为鉴呢？
唔好忘记今日我哋喺教会里边从事所有嘅活动。
不要忘记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从事的各种活动。
我哋喺度写紧历史，
我们都在书写历史。
我哋系为历史留下一个嘅记载。
我们作为历史留下一个记载。
我哋到底系培育敬虔嘅下一代啊？
我们到底是在培育敬虔的下一代？
定抑或好似成为一个俱乐部咧？
还是变成一个纯粹一个俱乐部？
今天早上我哋喺祈祷会里边分享到。
今天早上我们在祈祷会分享。
我哋教会过去短短五个月嘅时间，
我们教会在过去短短的五个月，
有六十几位新朋友喺我哋当中出现，
竟然有六十新的朋友，六十位新朋友在我们教会出现，
当中可能好多系过境啦，
当然很多都是过境。
我哋有冇谂过，无论系短期、长期喺我哋当中嘅停留？
我们有没有想过，无论是短期、长期，在我们教会里面停留？
我哋希望佢可以遇见上帝咯，
我们都可以遇见上帝。
我哋今日所做嘅一切，
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
在度写历史，
是在书写历史。
用我哋嘅信仰去写历史，
用我们的信仰去书写历史。
我哋未必可以留低啲好准确嘅历史嘅事实，
我们未必留下一些准确的历史事实。
但我哋有冇带出历史嗰个嘅信息咧？
但是我们有没有带出历史的讯息？
有冇透过我哋所做嘅嘢？
有没有带出透过我们所做的？
系有信息嘅，
有讯息的，
系有嘢同人讲嘅，
是有事情和人
系可以见证上帝喺我哋一个咁微小嘅群体嘅里边彰显佢嘅大能，
是可以见证在，我们透过我们这么微小的教会里面来见证神的伟大。
历史系会说话，
历史是会说话的。
我哋共同写嘅尖角镇嘅历史讲咗啲咩说话咧？
我们共同所书写的晋国晋的历史是。说什么话呢？
如果你相信福音不是遥不可及的盼望和宣告，
如果你相信福音不是遥不可望的盼望
和宣告
和宣讲，
是一种历久常新的盼望和生命释放的喜乐，
是一种历久常新的生命的盼望和释放。
你可能看到教会有些缺口，
也许你看到教会的一些缺口，
你可以参与重建教会。
你可以参与重建教会，
但我哋更重要重建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
更重要是我们重建每个基督每个弟兄姐妹。
如果我哋愿意花时间，
如果我们愿意花时间
去培育我哋嘅弟兄姊妹，
去培育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重新翻到神嘅怀抱嘅里边，
重新归回上帝的怀抱，
以神嘅话语为我哋嘅典范，
以神的话语为我们典范，
我哋能够建立呢个圣民嘅工程。
我们能够建立这个工程，
我们的教会就有历史了。
我们教会就有历史了。
我们的历史就有信息。
我们的历史是有讯息的。
因为我们的信息是记载着上帝的恩典和他的慈爱。
因为我们的信息是记载上帝的恩典和慈爱。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见证历史。
我们见证历史。
我们写历史。
我们书写历史。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但愿我们每一天所写的历史是见证你自己的荣耀，也见证上帝你的荣耀透过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来彰显。奉耶稣的名祷告。